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我力，立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殊胜的一种引导文大圆满前行。那么大圆满前行龙清灵体前行引导文呢，这个呢主要是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这个究竟的法界。他这个引导呢，主要是这个众生呢，在这个本具这个什么呢？本具这个如来藏光明和同时具有这样一种课程的状态当中啊，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的这个迷乱的心，趋向于这个究竟成就的一种实相法界。那么这个法界呢，虽然本具啊，每个众生不管你证不证悟、了不了知，反正呢一切众生本具佛性的。虽然无始以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佛性，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呢没有就说是去学习过，没有认知过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去这个通过学习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呢逐渐消尽这样无明，安住在究竟的实相法界当中。那么这个呢就需要这个引导。那么这个引导呢也不能说是有一个世间知识的人来引导我们，也不能够按照也不能说是这个仅仅获得了阿罗汉果位的这样圣者引导我们，因为此处要引导我们去向的是究竟的法界实相，所以说能够引导我们的呢必须是已经完全如实的现证的究竟实相法界的佛陀，还有呢佛陀的化身这些殊胜的大德善知识们。所以说呢通过他们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就知道当前我们是处于什么状态，然后呢怎么样修行，怎么样观修，怎么样作意，我们能够达到怎么样的高度。那么在这个高度上面逐渐的不断的进一步的修行的话，那么我们的心逐渐就从迷乱当中脱离出来，逐渐呢就和这个究竟的实相相应这个就是这个引导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引导的话就是还是我们自己本具的，那么这个实相呢是本具的，所以是要引导我们现前显现这样本具的实相。那么在引导这个去向于实相过程当中，离开了障垢，这个是本来没有的。那么如果我们以后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第三转如来藏光明的教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现在我们所见所闻就是说所看到所经有的一切轮回的法，其实呢并不存在，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课程，所有的迷惑，其实呢都存在于这样一种二取轮回的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最后现前的究竟实相是本具的，然后呢这一切的课程呢是本来不存在的。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圆满的见解，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殊胜的一种这个修法，不管是空性的修法，还是说是生缘次第等等的修法，那么这些修法呢就很容易让我们直接的安住在实相当中，然后呢很快的这个远离这样一种这个垢染和这个课程。那么这样一种引导文呢，我们就知道它有这个共同的引导。共同的引导呢主要是引导我们升起这个出离心，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如果没有一个想要从当前的这个状态出离的一种这样一种智慧没有这样一种境界的话，我们还会就都被当前的这些这个这样一种种种这个形形色色的轮回的现象所迷惑，我们还会追求这些。这本来是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又去追求它，本来它是假立的，我们就把它当成实有去这个追求。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升起出离心的话，我们永远在这个模式当中，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这个去这样一种这个周而复始的去轮转，这个叫轮回。所以说首先我们要看破放下，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出离心。那么有了出离心呢，我们在下面一个引导当中呢就会就说就为了解脱，为了究竟的这个解脱的缘故呢，集资进账。那么集资进账呢，这里面也有皈依发菩提心还有就是说曼扎罗百字明上师瑜伽等等，通过这一系列一种这个内加型的修法，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个积累无量的资粮，我们就准备好了，就是我们的心相续也成熟了，我们准备好了接受最殊胜的灌顶和最殊胜的窍诀。那么如果在这个修完加行之后就是说我们准备好了之后呢，得到殊胜的灌顶相续成熟了，再修持殊胜的一种这个秘法的话，就很快就可以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修持这个共同加行好，修持这个不共加行好，其实真正来讲，大上经常提到，真正来讲的话还是为了让我们为了现证自己的相续的一种本来清净的一种法界实相而做集资做进账，不是说只是为了听密法， 不是说只是为了得灌顶听密法，他一个资格，他必须要经过这个五加行的修持，否则你没有资格听灌顶啊，听密法。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也不是说不对，但是呢，这样一种认知的话，它就过于狭隘了。其实整个五加行的修行，它都是让我们的心成熟的。刚刚讲了，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去落实皈依，啊，皈依的这个境界在相续当中升起来了，然后发菩提心的境界升起来了。真正的通过百日明把相续当中的很多的业清净到一种程度，通过公办杂的方式的在我们相续当中积累了很多很多殊胜的圆满的质量，再通过上师瑜伽呢成熟我们的相续。那么如果说是通过一系列的修行，那么我们的心我们的状态已经成熟到很高的程度了，那么在这个高层次上面再给你灌顶啊，再给你就是说讲这个密法的窍诀的话，你在这么成熟的相续上面去接受一个这么成熟的教法，那就很容易相应，很容易获得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五加行它纯粹是为了现证我们的实相，纯粹是为了让我们的相续成熟的这样一系列的修法。所以说五加行呢，我们的修持啊，它不能停滞的，乃至于我们没有证悟实相之前不能停滞的，不能说我已经得灌顶了，已经有资格听密法了，五加行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个是不行。乃至于我们的质量没有清净没有圆满之前，乃至于我们的罪障没有清净之前，都要不断的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发心啊，乃至于百字明公办杂等等的这个修法，乃至于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因缘，所有的证悟的因缘都成熟了，他就会就获得这个某个阶段的证悟。那么在这个某个阶段的证悟获得了，是不是就完全就已经圆满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获得了这个证悟，获得了初地，它上面还有二地，那二地上面还有三地等等的，至于就是说你获得了十地，上面还有佛地。所以说即便是我们通过非常猛烈的一种精进极致进藏获得了初地菩萨的圣者果位，只能说我们获得初地的资粮已经够了但是呢我们获得二地啊，来这些成佛的质量够不够？还不够。如果不够的，我们还要继续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德他一辈子要修很多遍加行，他已经我们说这个证悟者他还要修很多遍的加行。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有可能是引导这些弟子。你看我像我这样一种这个证悟者，我都要修，何况是你们更要修。他也有这样一种言传身教的一种必要性。还有一种必要性的话，就有些证悟者他虽然证悟了，但是还没有证悟佛果，还没获得佛果之前呢，还是需要极致进藏，还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圆满质量的，也要传递这方面一种信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加行的修持它完全是让我们的心彻底成熟的一个完整的引导。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这样教法的时候呢，一个一个好好的这个学习思维内心当中完全接受它的理念之后呢，反复观修，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那么现在在这个共同前行当中，我们学习到的是这个寿命无常。那么宗喀巴大师在三主要道论当中也讲了，侠满难得寿无常呢，观修能断今世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侠满难得的修法和寿命无常的修法，如果我们修持这两种修法了，可以斩断对今世的单着。轮回分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单着今世的，第二个步骤呢是单着后世的，是这样。单着今世呢就是什么意思？单着今世就是说今生当中的我的工作啊、身体啊、今生当中的种种的成就啊、就世界的成就啊等等，他对今生的事业非常执着，所以他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努力啊，都是为了今生当中怎么样功成名就进行这个奋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今生他可能不一定非常的单着，他就想我把现在我努力的积累质量，比如说供斋啊、供灯啊、放生啊、朝拜啊等等，把所有的功德回向后世后世我能够得到一个更圆满的一种安乐，这个就是说单着于后世了，是这样的。所以轮回单着轮回无外乎就单着今生的和单着后世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打破对今生的单着，那就是说观修侠满难得和观修寿命无常。观修侠满难得寿命无常可以打破对今世世间八法这样一种种种的执着，是这样的。然后让我们呢在今生当中呢努力的修持，然后后世呢，后世我们通过后两个修法，通过就是观修这个轮回痛苦和观修这个业因果来打破对后世的执着。因为后世它无外乎就是这个三恶趣啊、三善趣啊，三恶趣也好，三善趣也好，当我们观修轮回痛苦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值得真正的一种单着的地方，慢慢我们就知道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在观无常，说明无常的一种这个观修呢，前面呢也是对于气世界无常啊做了观修，还有整个的这个有情世界的无常进行观修。那么如果这么坚固的看似很坚固的这个气世界，它最终也会消散也会失坏的话，那么像我们这个血肉之躯 那么更加不用讲了，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世界上的他的一些身体非常健壮的人，他平时就是说是不管你就是说练健美也好，还是练搏击也好，是练什么也好，反正就是说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但是呢如果说遇到这些汽车啊，遇到车祸也好，遇到这些山洪也好，遇到地震也好，那么就是说你再强壮的身体都不堪一击的，马上就要么就砸成肉饼，要不然就是马上死去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啊，它一定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值得担着的。如果我们不观察不分析呢，我们会认为哎我们的身体好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和其他外在坚固的一些气世界做个对比，那么这些就是说非常稳固的须弥山等等最后也会毁坏，外在的这些汽车啊等等，它房屋它也会毁坏，那么何况说我这个血肉之躯，它每天需要不断的进食在保养的这个血肉之躯的话，那么绝对是很快就会死亡的，很快就会消散的。所以他越观想之后呢，他就觉得哦，我这个身体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他一定会死亡。所以说呢，就是说既然最终会死亡的话，还不如现在我就多做一些功德，做一些解脱方面的善法，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意义的。否则的话，用这个血肉之躯追求一些世间法，得到之后也就这么多，啊，以前我们在学习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不是也是有这样的教言嘛？就是说，我们去追求世间八法的话，如果得到了，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就是如果你成功了，那只能得到这些世间八法，除了这些世间八法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那么如果你得不到呢，连这个都没有了。就是有些人他追求这些，有些人去追求这些世间八法。现在很多人他也是在这个起早摸黑的去这个赚钱啊等等。那么一部分成功了，成就了，成功之后呢，他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一点点财富而已。还有一些人他奋发之后呢，没有得到，那没有得到连这一点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就把这样一种时间精力呢，用在修持这个殊胜的正法方面。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思维这个整个。友情界是无常的，所有的友情界无常，那么我是属于友情的一份子，那么整个友情都是要死亡，那么我为什么不死亡，我也一定要死，没有什么侥幸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正视这样的事实，一定要正视这个事实，而且呢把这个事实呢要刻意的反复的拿出来观修，我就要真实的要就正视它，接受它，接受这个死亡我就会死亡的这种事实。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观想。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第三个问题了，学习的第三呢，就是说思维殊胜正视而修无常。那么这个课本当中给我们开示的就是殊胜的正视啊，就是我们通过思维殊胜正视的无常而修我们的自身寿命的无常，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我们观修的呢，都和我们自己的寿命有关的，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哦，看到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这个眼光去看哦，你看这个气世界它烧起来了，这个气世界怎么怎么样的没有了，哦，这个友情世界也是怎么样，别人也死了，好像和我们没关系，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哦，这么多的佛陀，这么多阿罗汉，这么多成就者，他们都一个一个入灭了，那么是不是就我们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些现象呢？不是，我们要通过思维殊胜正视的无常而观修我们自己的无常，主要前行当中观修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安住在这个寿命无常的定解当中，因为只有我们升起了寿命无常的定解，我们自己才会精进，我们才会精进，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思维殊胜正视而修文，这里面的内容呢都是讲到了曾经出世的佛陀菩萨们阿罗汉高僧大德证悟者等等，他们曾经出世了，然后这个弘法利生，最后入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他们的一种视线放在我们身上，他们都会无常，他们都会就说是这个要去世啊，都会这个入灭，何况说我们这些人呢一定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死亡来临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呢对我们进行了引导。那么在此衔接中，以往出世的圣观佛、宝济佛等七佛及其不可思议的声闻缘觉阿罗汉众眷属，虽然曾经以三乘佛法利益无量无数的所化众生，可是如今只剩下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除此以外诸佛都已去入涅槃，他们的教法也依次隐没。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观想殊胜正视，殊胜正视没有超过佛陀的，佛陀在整个三界当中那是最殊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正视啊，殊胜的这样师父啊，殊胜的这样一种安住正法的师父，或者已经现前正法的已经殊胜的师父们，以佛陀为尊。那么就是说在衔接当中， 以往出世的这样啊衔接当中，其实这里面我们不能这样断了。其实就是说，这个过去七佛它不是都是衔接的，是这样的。那么它有这个三尊佛是过去庄严接的，那有四尊佛呢是现在衔接的。那么这个句话断句的时候是怎么样？在此衔接中，啊，在我们这个衔接当中会出世一千尊佛。啊，会出世一千尊佛，然后呢，就是说一千尊佛呢，其实呢，一次出世一次都会入灭的，这方面我们要了解。然后呢，以往出世的圣观佛等七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平常呢，就是有这种这个七佛的概念呢，有些寺院呢也塑了这个七佛的塑像啊，是这样，有些地方呢也把七佛放在一起。那么就是说最七佛当中呢，最早是圣观佛，然后下面就是宝髻佛啊等等，乃至于啊就是在这个衔接当中的这些这个迦叶佛啊释迦牟尼佛，总共呢有啊衔接啊有这个不是衔接七佛，总共呢有七佛啊，这样有七佛。那么就是说七佛的有些这个大德的观点，为什么就是说把过去庄严劫当中的一种最后三佛放在这里面，和衔接的第四前面四种放在一起合称七佛的原因何在？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庄严劫它也有千佛出世啊，衔接也有千佛出世，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圣观佛、宝髻佛等这个庄严劫的最后三佛呢，它这个是他们的庄严劫千佛的最后三尊。那么为什么和咱们这个四尊佛放在一起呢？那么这七尊佛是离我们最近的，这四尊佛离我们最近，当然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不用讲了，就是衔接的四尊佛离我们很近，然后再离我们近的就是庄严劫的最后三佛离我们很近。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把七尊佛放在一起啊，把七尊佛放在一起，那么再往前呢可能就离我们比较远了，就是这样七啊，就是七佛。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七佛通迹嘛，作末座众善奉行，然后制定其义四诸佛教，这个呢就是有些地方说是七佛通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制定戒律的它的一种总原则，从这个方面呢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寄送，就七佛的通迹的说法也有。但是呢就是说真的来讲呢，可能是靠近最靠近我们的七尊佛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这种解释呢，可能对我们而言呢可能是这个更容易理解一点。所以说总是把就是说七尊佛放在一起，但是其实刚刚我们讲了七佛当中只有四尊佛是属于我们衔接的啊，有三尊佛呢，一二三，三尊佛呢它是就是说是过去庄严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但是过去庄严劫的最后三尊佛和衔接当中的这个四尊佛离我们现在的众生相对来讲是最近的，所以说呢就是把七佛放在一起这样安立。那么七佛已经出世了，出世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说每尊佛他出世，虽然就是说在整个世界当中啊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佛啊，以不同的化身住世出世来度化众生，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佛法的一种传统当中，它就有一种这样一种规律，就是说一个这个一个时期当中只能有一个导师啊，只能有一个导师，虽然同样是佛，但是呢其他的一种佛它就不能够显现导师的形象，不能显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形象，它只能够显现成菩萨的形象、罗汉的形象或其他的居士的形象，反正你可以来利益众生，但是你不能显现导师形象。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七佛它主要是以导师形象的，实现这个汉地讲八相成道的，藏地讲十二相成道的这样一种，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成佛的呢，过去啊，就是说从现在往前有七尊佛出世，当然再往前呢更多了啊，无量无边的佛曾经出世的，还有一些这个是显啊，就是说比较明显的示现佛的身相、佛的事业度化众生的，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以佛的身相啊，也是，但是它本体是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也非常多啊，这个方面非常多的。然后呢，就是说极其不可思议的声闻缘觉阿罗汉众眷属，佛陀出世之后呢，就是说平常我们也经常这样提到嘛，一佛出世千佛度化，就是说一尊佛他出世在世间当中来救度众生的话，他同时会有一千尊佛来，就是说同时降生到身边来帮助他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千尊佛呢，就是说一佛出世千佛度化，这一千尊佛呢就示现为他的弟子的身份，示现为他的弟子的身份，他们示现为声闻就是说声闻啊、罗汉啊、示现为菩萨等等，但是他们实际呢是佛陀的化身，帮助佛陀来度化弘扬佛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呢也有很多极其不可思议的一种声闻，当然除了这个佛陀化身的眷属之外，还有真实的，我们不能说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眷属都是佛陀化身，那佛陀出世度化了谁啊？没有度化谁，那肯定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除了佛陀这些 佛陀出世之后呢，很多圣者呢纷纷的降生呢，降世在身边呢，帮助他弘扬佛法之外，还有真正通过凡夫修成的声闻啊、圆觉阿罗汉等等的这个眷属，这个也有很多的。所以说这个声闻圆觉阿罗汉，其实这里面安利的时候就是声闻阿罗汉、圆觉阿罗汉是这样的。那么声闻圆觉像这样的话，声闻这个他自己的无学道就是阿罗汉果，圆觉他的无学道也是阿罗汉果，是这样。当然声闻他也有他的这个有学道。那么声闻圆觉阿罗汉的眷属啊也出世很多，虽然曾经以三乘佛法利益无量无边的所化众生，那么就是说他们佛陀出世的时候也是讲了很多的善妙的教法，以三乘的佛法，三乘的佛法利益众生呢，如果是声闻种姓的弟子就给他讲声闻的教法，那么如果是圆觉种姓的弟子呢，就给他讲圆觉的一种教法，那么如果是菩萨种姓的这个众生呢，就给他讲菩萨乘的教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他是这个法王，佛陀他就说是一切法自在者，所以说他可以观待啊，就是说一切的一种根基种姓的众生呢给予不同的教授，但是呢归摄起来呢就是三乘啊佛法，那么就说是以三乘的佛法利益了无量无数的所化众生，那么利益了非常多的众生，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可是如今只剩下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那么就是说这些圣观佛他出世，然后就是说讲解这个教法，然后呢这些教法呢就逐渐逐渐的就佛也入灭阿罗汉也入灭，这些教法呢逐渐逐渐就隐没了。然后宝髻佛呢宝髻佛平时我们也经常念南无宝髻佛，南无宝髻佛，那么南无宝髻佛呢就是有些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些旁生啊这些动物的耳边念南无宝髻佛，如果他们听到了这个南无宝髻佛的一种名号这些旁生呢不会多恶趣，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他有这个习惯有些道友呢喜欢念嗡嘛呢叭咪吽，有些呢就是可能道友喜欢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些道友就喜欢念南无宝髻佛，那么宝髻佛它有特殊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在这些旁生的耳边呢跟他们念南无宝髻佛，听到了这个宝髻佛名号的旁生呢都不会多恶趣的，就很大的功德。所以以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就是说这些旁生的时候或者宠物等等，经常性的跟他们念一些这些殊胜的佛的名号，且对他们以后的解脱呢非常大的一种帮助。我们现在能够学习佛法都很有可能是别人以前的修行者可能在我们耳边是不是念了南无宝髻佛，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开始对佛法产生信心，然后我们也自己开始学习佛法，然后我们也开始用宝髻佛在别人的这些旁生的耳边去念了，还是有很有可能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教法呢已经他们出世了，然后讲解了教法，然后这些教法呢逐渐逐渐通过因为众生的一种福报的消损吧，他教法逐渐逐渐也隐没了，所以现在呢只剩下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也入灭了，然后他的一些声闻弟子也入灭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教法现在还存留在世间当中，现在众生还有福报，我们还可以学习这样一种金刚经啊等等的这个经典，还有很多这些菩萨们造的这些著书论典这个教法呢总体来讲还是住在世间当中的，但其他的一些佛陀的教法呢现在已经看不到，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七佛通记七佛通记，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大家就说是这个还可以念除了这个可能还算是存在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一些大量的这些明显的这些三乘的教法呢已经没有了，那么就是除此以外诸佛都已去入涅槃，他们的教法也依次隐没，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无常的自信。其实呢再过若干年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在整个世间当中也会隐没还是会隐没的。这一天呢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可能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很多非人呢恶魔特别欢喜，然后呢外道很欢喜，然后呢佛弟子呢可能很悲伤的，但这个也是叫做无常的本性。谁都没办法改变的，因为这个佛法它是在世间当中观待这些友情的相续，如果友情它的福报善根强盛，因缘和合的呢就可以显现佛陀，也可以显现佛陀的教法注释，那么如果大家都对佛法没有兴趣了，这个时候呢它自然规律佛法就慢慢就隐没了，最后就看不到了，是这样的。反正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先是人们不重视，然后慢慢就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反正你不注意的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了，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情况也非常多。也许是有些时候是这些喜欢佛法的这些天人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说农族他们就是说对佛法有兴趣，他们就把这些人间的这些佛法宝然后带到这些他们自己的天界当中去供养，我们人间就怎么找也找不到，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的。在现今的这一教法中，尽管各大声闻 及其五百阿罗汉眷属众也曾纷纷现身于世，但他们同样都依次于法界中去入无余涅槃。那么在现今这教法，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期教法当中，现在是迦叶佛入灭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出世，然后这佛法出世，然后在这个灭之后呢，弥勒佛会出世在讲教法，是这样。那么在这一期的教法当中，那么尽管呢，就是说是这个各大声闻，我们说是有这个五百罗汉之说，有些时候呢有这样一种十大阿罗汉之说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各大声闻，还有就是说五百阿罗汉眷属众纷纷现身于世，他们也曾经在世间当中，像不见年呢、舍利子啊、迦叶、阿难尊者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佛教的历史当中啊，当然就是说对整个佛法做出了非常大贡献的这些尊者们，他们也出现于世的。那么但是呢，也是这个依次在法界当中已经去入了无余涅槃。那么现在的阿罗汉当中啊，真实的还有十六阿罗汉，十六位阿罗汉呢，就是说是这个曾经佛陀命令他们啊，在这个佛法没有完全隐没之前呢，一直要在这个世间当中保护佛法啊，保护佛法。当然上师也是翻译了，其他的教派大的也翻译过这个十六阿罗汉，就说是这些这个就是说战供共战的仪轨嘛，像这样也是有这样。所以平常的话，如果经常念诵这个十六阿罗汉的这样一个共战的这个仪轨的话，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个佛法兴盛，一方面也可以就是说让上师的这个寿命呢能够长住。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佛陀命令十六位大阿罗汉不准入灭，是这样的。那么佛法存在的时候，他们都在各个地方就说是安住度化众生，在这个仪轨当中也描绘了他们安住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除了这样一种十六位大阿罗汉，佛陀这个是佛陀时代的佛陀时代的十六位大阿罗汉现在还在世间当中住世，用各种各样一种神通方便愿力在护持佛法，在保护佛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以前看到一个历史，好像应该是布顿佛教史当中呢，也曾经描绘了当就是说最后的时候法灭尽的情况。最后呢，法灭尽了之后，那么大阿罗汉就这十六个阿罗汉呢一起念诵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就说是一起入灭。入灭之后呢，这个整个佛法就彻底的就没有了，是这样的。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十六阿罗汉圣者身还在世那个时候的佛法也不算是真实的，就完全的已经还没有完全的一种消亡。但是呢，十六阿罗汉一入灭之后呢，这个整个佛法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就进入到了所谓的咱们前面讲到的圣教空世就是说这样一种圣教中间的间隔的时期，就是说它的这个空，就是说这个空闲的这个阶段嘛，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已经灭了，弥勒佛还没有出世，这个中间这个阶段没有教法没有三宝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在印度圣地曾经出世过具足地道功德、众多神通、无碍神变、集结经教的五百阿罗汉及二圣六庄严、八十大成就者等等，然而如今已无一人在世，仅有记载他们出世情况的传记留在人间。那么除了佛陀和佛陀下面的这些殊胜的声闻弟子们，这些情况呢就已经纷纷的去入到了这个无余涅槃。那么无余涅槃呢，有些时候也有一种说法，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之说。那么就是说这个涅槃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圆满寂灭的意思涅槃就是圆满和寂灭。那么圆满寂灭呢，就是圆满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功德圆满了，寂灭呢就是所有的过患都已经寂灭了，这个叫做圆寂平常我们说某某人圆寂了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真正的圆寂的意思它是圆满和寂灭。那么我们说某某道有圆寂了，他是不是圆满的，所有的功德圆满的，他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寂灭了，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只有打个引号在这儿。那么就是说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涅槃呢，它是圆寂的意思。那么圆寂它又是两种，叫有余涅槃，叫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呢，就是说在小乘道当中它有一个有余涅槃，就是说他如果今生当中修持这个佛法得到了阿罗汉果位，在去世之前他这种状态呢，就叫做他已经证悟阿罗汉了他就说内心当中的这个境界，他已经所有的烦恼消尽了，然后呢，他自己的一种功德也是该得到了，已经得到了。但是他的身体，他的一种有漏的五蕴还存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余，还剩下了一些部分。然后就是说，最后他去世之后呢，他一旦入灭了，去世之后，他的身体和这个这些有漏的一种以前通过业力形成的精神的身体，他最后要通过各种方式就没有了。 或者有些时候在传记当中说啊、就是说他们在入灭的时候呢，以前我看到过很多这些传记嘛，传记当中就说是这个阿罗汉入灭的时候，他的虚空当中显现神面，然后在虚空当中自身出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火，把自己的身体全部烧毁，烧毁之后他就在空中入无涅槃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状态叫做灰身灭智，小乘的这种术语叫灰身灭智，就身体已经没有了，他的心识也灭尽了。说这个叫做真实的无欲涅槃，没有任何剩下的一种涅槃的状态叫无欲涅槃。那么这个从小乘的侧面来讲呢，阿罗汉最后进入这种完全进入这样一种就是说去世之后入于了一种无欲涅槃的状态，这个叫做就近的归宿无欲涅槃。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就是说这个众生，某个众生就从这个法界当中就消失了，没有了。啊，你的户口在法界当中就完全已经就注销了啊，你这个人就没有了。现在我们有心识有相续的流转。但是呢，如果一旦入于无欲涅槃之后呢，你的身体、你的心识的整个相续完全寂灭了，完全消失了。小乘的心者就是说认为这个就是最理想的境界。当然，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这个还没有真实的无欲涅槃。小乘倒是没有真实无欲涅槃的，真实的无欲涅槃只有佛才有。为什么只有佛才有呢？因为他内心当中的所知障啊这些还没有消尽。他就是说虽然暂时的在这个涅槃当中入涅槃当中去到一种那个状态当中，但是呢他就说他的自己所证悟的这个空性智慧还不足以把最微细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微尘的执着啊无分刹那的执着打破，所以说呢最后呢他还会重新现起，所以现起的还要进入大乘道修持这个二我空性，最后呢就通过这个圆满的证悟二我空性之后，那么所有的这些这个这些业惑啊烦恼障所知障的种子和习气彻底消亡了，这个时候呢佛陀的境界现前的是叫无欲涅槃。但佛陀的无欲涅槃会不会像小乘的无欲涅槃一样就安住在这样一种无欲涅槃的状态寂灭的状态当中一直安住在这个禅定当中不出来呢？这个绝对不会啊，这个绝对不会的。佛陀获得无欲涅槃之后呢，他真正的无情作的弘法利生的广大事业从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展开，是这样的。那么以前呢还没有办法，以前是菩萨身份，以前是以菩萨身份的利益众生，他能力还有限。然后呢进佛获得了佛果之后，获得了无欲涅槃之后呢，以佛的身份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个时候才开始，那无有边际的无有就无情任欲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从而才开始的。说这个也是二者之间的很大的区别啊，就是说虽然都是一样的无欲涅槃，但是它意义是完全不相同。那么这个就讲到了这些这个佛陀啊阿罗汉等等的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再看就印度当中的这些大成就者们他们是怎么出世怎么无常的。佛陀出世啊，你看这么就是说是这个具有相好庄严的就是方方面面十全十美的一种上师善知识这样一种佛陀，他出世了然后最后入灭了。这么多优秀的一种弟子啊，这么多优秀的眷属出世的最后入灭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然后佛陀和这些一批的第一批的这些他们的这个圣众入灭之后呢，因为佛法在不断的传递嘛，所以还有很多这个传递佛法的是谁呢？传递佛法的载体，传递佛法的传承者就是这些就是有福德的有证悟的或者说佛陀这些化身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菩萨们这些祖师们，他们在不断的去这个弘扬佛法，慢慢慢慢传递到现在。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在这个印度是怎么样传承佛法的一些这个善知识们他们出世和他们入灭的情况。所以说很多这些传记啊，我们在看传记的时候，很多传记都有给我们表达了很多很多这些意思。所以我们看传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发心的，他们整个就是说发心修学，然后就说是这个修学成就弘法利生入灭他的弟子的情况，他一系列给我们介绍。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看传记的时候呢，如果不懂看传记的话，就是看他的热闹，哦，这里面好精彩，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打得很厉害，或者说是这个很精彩啊这样的。然后如果你懂看传记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信息。什么信息呢？就和你修行有关的，和我们自己修行有关。他怎么成就的？他以前是修了什么法呀？有些这个上师他主要是修的是比如说米拉德巴尊者，我们看哦，他主要是修的是一指上师，这个他把一指这个他把一指上师这一块做得非常的圆满后期的是苦行方面呢就做得很圆满，这些都抓住了他就修行成就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启示。那么有些其他的上师们他可能修菩提心非常着重，他从小悲心就很强烈，然后他就很着重修菩提心，他修了通过修菩提心慢慢慢慢内心当中发生了证悟的功德的这样的我们就说你看他是修菩提心证悟，那么我呢我也要修菩提心。他其实每一个传记高僧大的传记他都会给我们就说是给我们说出来一种对我们修行有利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最后来讲的话你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对待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弘法利生的时候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委员的时候 他也有委员，也有困难，和我们一样，但他是怎么样，他的心很坚固，他的就是说信心很坚固，他的一种意志力很坚固，所以说他就没有被委员打倒，他也照样做了红花立身的事情。最后的时候呢，你看他也入灭了，他最后也是不管什么样因缘呢，在他的寿命已尽也好，或者说有些弟子不听话也好，反正呢就是他最后也要入灭。这些东西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的修行都是有利的，都对我们都是某种启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哦，你看这么大的成就者，他们也会最终还是会入灭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说不能过度的单着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法。但是我们讲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哦，就是说是我们在说，当我们在讲这个殊胜正事而修无常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说落入一个极端，就是说后面我们也讲，哦，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这连这些上师们都最后都要入灭了，所以我要好好修行。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么我好好修行干什么？我好好修行就不成佛了吗？你会不会想，成佛了最后还不是死了吗？成佛了之后我成为了圣者最后还是死了吗？是这样，那我修行干什么呢？有些人就会这样想，是吧？这好像就是说你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就是我现在我也学习这个正事是无常的，让我精进，然后我精进修了之后呢，我精进得到了这样一种圣者的果位，得到佛果位，我再回头看这个科判，哎，他们又去世了，他们又无常了，是吧？是不是就证明我这修的正法没有用呢？啊，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这要分析一下啊？分析下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看这里面的一种这个意思，这个科判给我们表达的意思，连这些圣者他们有必要实现这个无常，他们其实是有能力的。当他们获得这样一种圣者果位之后呢，他们是有能力完完全全就是说是可以啊获得一种这个长寿持名，他们可以这个不入灭，可以一直安住世间当中，但是他们也要实现无常，有必要实现无常。那么第二个呢，就他们这个无常和众生的死是两回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即便我修成了佛最后还是要死，那么我们就把认为好像就是修佛法就让我不死的一种方法，这个不是。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是通过业缘，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和这个罪业引发投生轮回，无自在投生轮回，我们是无自在投生轮回，我们死亡的时候也是无自在的。圣者们呢，他们已经完全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业惑，所以他们的投生不是通过业惑推动投生的，他们是通过大悲心和自在的证悟，为了度化众生啊，投生的。然后就是说他们投生完之后呢，中间安住的世间当中也是纯粹利益众生，最后呢就是说因缘到了，或者说为了给众生某种最后的启示，给众生最后的教法的缘故，他视线入灭，他视线入灭，他也不是不自在，他也是完完全全就是说是这个自在的。所以当我们就证悟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轮回当中这种游戏生死。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鞭策，通过这样一种教义鞭策我们修无常，修无常之后我们获得一种无始的果位，我们也会像这个圣者一样在其他众生面前实现这样一种这个就出生啊修行啊，然后度化众生啊，最后入灭啊，这每一个步骤都是能够利益有情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利益有情，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当年他也要入灭，入灭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化身他就一定是这个相应于当时的一种这个有情的情况，佛陀选择成佛的时间是人寿百岁，所以说佛陀他住世不会超过这个年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不会超过这个年龄的，他选择的时间段你观察好之后，就是人寿百岁的时候降生的时间当中，是这样的。那么众生他一种所化的众生本身他就具有明显的粗大的生老病死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象，所以说这个针对于这样一种有生老病死现象的这样一种这个化身呢，他也会视现这样生老病死的现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佛陀他视现的世间当中，他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哪怕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不管说当年假如说阿难尊者劝请佛陀住世的话怎么怎么样，即便是劝请的佛陀住世的，佛陀也不会常住，他是这个就是个规律啊，这个是个世间规律，他选择人寿百岁降生，他一定是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寿命不会离这个太远啊，不会太离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怎么样他也会最后会入灭，但是佛陀入灭是怎么样的呢？佛陀考虑到就是说如果佛陀的这个色身长久住在世间当中，有些懈怠的比丘他就会想，反正导师他会常住，反正就是说佛陀会常住，什么时候的去求法什么时候学习都可以，他没有认为那么我这生命是无常的，我什么很快就会死亡，这些很多懈怠的比丘根本没想到这个问题，他就会蹉跎时光，就会就浪费光阴， 最后导致于就是死亡的时候一无所获。所以说为了就是说，因为 一方面佛陀他真实的时间要教化的众生的数量已经满了啊，他以前结个缘的能够被佛陀真实的色身色受的一些数量已经够了，一方面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呢还要以他的入灭来做最后的教诲，就是说以这个把他自己的入灭作为一个教法本身的一部分，这个就无常，连我都要无常，连我就说是啊，就三无住劫圆满质量的佛陀都要无常，何况是说这些凡夫众生他也会绝对会死亡的。佛一入灭之后呢，很多比丘啊，现在的比丘一下子就醒悟了，是这样的。哦，佛陀啊，就这样的一种金刚身一样佛陀，他都入灭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死呢？我们也会死。然后就是很多啊，就是说在佛在世的时候没有精进的比丘，一下子就特别精进，就是那相当于也相当于就是说掀起了一股成就潮，是这样的。通过佛陀的一种入灭，也会也让很多这些修行者获得圣果的，这个也非常多。但是佛陀入灭的这个当时就是说什么入灭，当时呢也让很多人他觉悟了，它的作用不仅仅是那一点点。那然后呢，这个佛陀入灭这个事情本身流延续到现在，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现在的弟子来讲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在想，我们现在我们在学佛陀，哦，佛陀为了就是说打破众生的常识，佛陀也入灭了，如何如何，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精进修行，还是就是佛陀这个入灭这个事情仍然还是在利益有情利益众生。那么如果佛陀不入灭的话，很多这些就没办法安利了，很多众生就会真实产生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懈怠啊、单着啊等等，而且就是没有福报的众生他也会想，这个佛陀到底是什么呀？是不是一个什么妖怪啊什么，为什么一直不死呢？好像就觉得有些就是说你好像有的众生就是这样的，如果有的时候你的这个什么修行者啊，有道高大的，如果他就说这个很厉害的高大的去世的太早了，他也会说什么，他也会说，然后如果就是说很长寿他也会说，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佛陀他观察到了什么，观察到了这些必要性利大于弊之后，他佛陀就入灭，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最后的示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此外呢，在印度圣地啊，曾经出世过具足地道功德众多神通无碍神变集结经教的五百阿罗汉，然后就是说是在印度圣地佛陀入灭之后，也出世过很多具有地道功德的，就是说具有这样一种五道十地等等这样功德的，还具足很多神通无碍神变的集结经教的五百阿罗汉。那么佛陀入灭之后的一段时间比较混乱，因为就佛陀入灭了，大弟子也入灭了，没有人去这个好像是就是系统性的去集结教法弘扬佛法，所以整个显现的就比较混乱。那个时候呢，这个天人呢、啊、就在天空当中以各种各样的寄送，好像有一种讥讽的这个意味，好像就是说通过寄送的讥讽这个世间的这些这个异教弟子们，其实也是一种督促。后面呢就是说地上面现存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觉得还是有必要把佛陀的这个所讲的这样教言集结起来，所以说就这个集结了这个五百阿罗汉，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印度王舍城的这个就王舍城旁边的一个七叶窟嘛，一般来讲是七叶窟，那个地方呢就是集结的第一次集结五百阿罗汉呢，就第一次集结。集结的话就只是把佛陀的一种讲过的经律论念一遍，那个时候还没有写成文字就是说第三次集结的时候才写成文字的。所以说就是请这些比如说阿难尊者啊、优波利尊者啊、迦叶尊者等等，请他们呢就上去上法座当中，就把佛陀讲过的这些呢复述一次，念诵一遍下面的阿罗汉说是是是，佛陀的确这样讲的，就是这样讲的，就然后认可之后呢，就是说确定下来这个就是圣教，然后就他们再下去之后呢，通过这样念诵就是口耳相传的方式，以前的话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老师带弟子就是让他背，就是说是让他背诵，没有书可看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老师念，他弟子背完之后他自己去观修啊怎么样，他很长时间都是通过这样。所以后面就是这样口耳相传，他没有记载的缘故，慢慢就乱了，慢慢乱了之后呢，又最后出现了第二次集结。好像阿难尊者入灭也是和这个有关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一个沙弥念诵的时候念错了，他纠正之后呢，第二天好像就是他师父说阿难尊者老了记不清楚了，我这个还是对的。阿难尊者一听了之后呢，就有点显现上生厌离心，就恒河上面恒河的中间他就入灭了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当年的时候就集结经教的五百阿罗汉，他们的智慧神通神变那就首屈一指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出世个五阿罗汉，而还有呢就是二圣六庄严。 二圣六庄严呢，实际上《大藏经》讲义当中呢讲得很清楚，是这样。那么二圣和六庄严的说，六庄严的说法呢，就说有很多地方呢，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讲法，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六庄严当中呢，龙树菩萨，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圣天菩萨，这个是中观方面的造论者和这个造，就是说创始者和造论解释者。这样中观啊，就是说是龙树菩萨和圣天论师嘛，这个是中观中方面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无着菩萨和世亲论师呢，这个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属于这样一种对法方面的啊，是属于对法的。那么就有些时候说是唯识方面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还有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成那论师和法成论师这方面是属于因明。啊，一个是前面都是造论的啊，都是创开宗立派的，是这样的。无著菩萨他是开宗的，然后就说是世亲论师是造论解释弘扬的，然后就成那论师是英明的开宗派，然后这法成论师是这个开始弘扬的，这个方面叫六庄严。二圣呢，就说是功德光、释迦光，这个是戒律。啊，戒律方面的一种这个对弘扬戒律方面非常大的贡献的。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的话，就二圣呢是这个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然后呢就是说功德光、释迦光呢算在六庄严当中的说法也有啊，是这样的。还有呢，有些地方讲二大稀有圣士嘛，二大稀有圣士呢就是殊胜，二大稀有圣士就是月观论士和祭天菩萨有这样说的。反正就是说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菩萨人。那我们现在学的中论呢？现在我们学的这样很多四百论呢、这些呢都和这有关，还有四量论，还有学习的这些这个这个说无著菩萨的一些很多的这些这个殊胜的一种论点，其实呢就他们对佛法的弘扬，大乘佛法的弘扬，他的的确确就是说是这个功德证悟都是很圆满，而且这些都是佛陀在经典当中授记的。对吧，就经典当中佛陀在文殊根本学当中呢，对于龙树菩萨，对于这些世亲菩萨等等，都是有对都是有授记的一种这个方面。以前我也看过这个就不懂佛教史当中呢，对于佛陀授记的世夫出世的情况也有啊，龙树菩萨是怎么样一种这个他的传记，还有无著菩萨的传记啊，世亲论师的传记啊，圣天论师的传记啊等等，反正佛陀在文殊根本学当中曾经授记的世夫们的出世的情况也有讲的。八十大成就，这些呢主要是密宗的成就者。二圣六庄严呢，就说是这个他们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菩萨的身份啊，就是出现在世间当中的。但是他们也是很多也是密法庄严的龙树菩萨啊，还有就是说无著菩萨，他们也是这个修密宗本尊，是这样的。但平常我们就是说是想他们都是显宗的造论者弘扬者，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依靠密宗修行成就。这个方面在传记当中非常清楚。八十大成就者呢，当然我们就知道现在也有这些就是八十大成就的传记啊等等。那么就显现上面呢，都是很多时候呢都是这个显现上面行为非常的下利啊，或者说外表很肮脏啊，很污秽啊，但其实内在当中呢暗住密宗的证悟的八十大成就者，这个传记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等等。然而如今有人在世，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些集结经教的五百阿罗汉已经入灭了，二圣六庄严呢也是入灭了，然后八十大成就者呢都入灭了，像这样的话都没有一个人在世了，现在仅有记载他们出世情况的传记留在人间，八十大成就者的传记，然后还有就是二圣六庄严的这些传记啊等等，这方面都有。大圣上师翻译的藏密佛教是前面呢也有这样一种对于佛陀出世的情况，还有这些就是集结情况啊，二圣六庄严的这些简单的传记呢也有。不等佛教史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传记，所以像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传记呢就还留在人间，我们就可以去瞻仰，我们就知道哦，他们就说是曾经出世对佛法做过这么大的贡献，但现在也已经入灭了，那么我们现在有凡夫俗子的话肯定会死的。在藏地雪域，那么讲完了印度之后呢再讲这个藏地。在藏地雪域，乌金第二大佛陀广转成熟解脱法轮时出世的君臣二十五大成就者，耶瓦八十大成就者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藏地雪域呢，当年的话就是说智能德任国王祈请这个梁王大师，乌金第二大佛陀嘛，就梁王大师来到藏地加持这个修建商业寺开始，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给很多这些有缘的弟子呢广转法轮，这里面呢就广转成熟解脱法轮。成熟呢很多时候成熟就是指灌顶，那么因为要通过灌顶来让这个弟子的相续根基成熟，然后就是说成熟相续呢是以灌顶来做的，然后呢就是说解脱是什么呢，就是解脱的窍诀啊，能够解脱的窍诀就是这个密法，是这样的，能成熟的灌顶和能解脱的一种窍诀，一般来讲有这样讲的。说梁王大师在藏地的时候呢灌了很多这些殊胜的顶， 然后呢，也是传了很多这些啊、就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等等很多很多的殊胜的教法。说梁大师呢，就出世的时候，广传法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成就者。比较著名的是君臣二十五大成就者，是这样的。那么有很多这个有的照片图片当中呢，也是梁王大师坐中间，然后周围呢是二十五大成就二十五大弟子，就是说纯正围绕啊等等。现在灵马派呢当中很多这些就持教的上师们呢，也是要不然是梁王大师的这个转世啊，要不然就是二十五大弟子的一种转世啊。反正就是当时也是弘扬佛法，然后后来呢也是就是说是为了教法的弘扬呢，也不断的化身再就是说这个各个法脉当中来教化这个弟子，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多的。比如法如来宝呢，就是说公开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二十五大弟子当中的这个多吉敦宗，就是相国金刚的一种转世。门中和空心母呢，就是一西出家的这个转世啊等等，这方面的话都是大家公认的。然后呢，就是还有耶瓦八十大成就者。耶瓦八呢，就是这个耶瓦呢，就是在拉萨附近吧，就一个地方叫扎耶巴啊，耶巴嘛，这个耶瓦就是耶，这地方翻译是耶瓦啊、有些地方翻译成耶巴，就是扎耶巴。扎耶巴那个地方呢，也是就是说梁王大师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转法轮，也曾经在那个地方有八十大成就者，就西藏的八十大成就者啊，那个里面有很多山洞，很多道友朝拜过，就离那个拉萨不远的地方，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扎耶巴的地方。那扎耶巴呢，也是有很多山洞啊，很多这些以前的这些大人们在修行成就的地方。也涌现了这个耶巴八十成就者，还有呢也出现了又涌现了旧派的索树鲁山师，新派的马尔米塔山师等不可思议的智者及成就者。那么就是说后来呢又涌现了就是说是灵马派当中的这个索树鲁，那么这些呢在灵马派当中都是就是说是这个政府啊他们的智慧啊都是这个非常的一种超胜。像这个树儿，就是在这个当上翻译藏密佛教的史当中有这个三个树儿，他就说是这个大树啊、然后就小树啊等等，像这样的三个树儿他们的传记，还有就是说是上机啊鲁迅上机系这方面的话，就是在灵马派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政务功德非常非常的圆满。新派当中呢就是这个马尔米塔，马尔米塔这个新派就是噶举派，那么这个地方的新派啊就是噶举的意思，那就是噶举派。那么就是说马尔巴，那就是说米拉兹巴和这个塔布瓦尊者是这样的三师。马尔巴啊、就是说三师呢有的地方就讲就是马尔巴一师，然后米拉啊、布依师，米拉日巴嘛，日巴就是布依的意思啊、米拉布依师，还有这个就冈波巴塔伯依师，他是这个一个医生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马尔米塔三师等不可思议的智者一师。我们就看他们的传记，的确马尔巴尊者的传记啊，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啊，冈波巴大师的这些功德传记啊，那的确是他们的证悟啊、智慧啊、他们悲心啊、事业啊，真正是不可思议的、无可争议的智者和成就者。他们大多数都已经证得成就果位，那么这个成就果位主要是成就佛果啊，就大多数都已经现证的成就佛果的果位的，可以自在啊，可以自由自在的驾驭四大视线，有时变为无时，无时变为有时等离奇之神变，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土不能压，不堕险地，完全远离了四大的损害。那么就是说是这些成就者们呢，已经这个四大都已经自在了啊，也可以自在的驾驭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平常呢就是一般的众生，像我们的众生呢，遇到了地水火风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驾驭，那么我们就会受到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伤害，比如说就是地震啊，还有就是说水灾啊，还有这些火烧啊等等，我们就会受四大的伤害。但这些成就者他们已经完全的自在，能够自在驾驭四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四大没办法伤害他们，而他们能够很自在的驾驭这样一种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他们也可以视线有时变无时，无时变有时等等的这些离奇的神变。那一般来讲的话，在世间当中啊，有时法那就是属于自爱的，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些桌子，还有我们就说这些墙壁啊，这些岩石啊，都是属于有时的，有自爱的东西啊，就是它有自爱的，它有体积的，有自爱的，你就不它放在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其他东西就不能放了，或者它放在这儿你就不能走过去的，这个叫有时，但是呢，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个有时变无时。那么为什么可以把有时变无时呢？因为就是说有时法的本性，有时法的本性它也不是实有的本性，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众生相续当中有一个有时法的习气很重。众生认为这个有时法就是实实在在的，它就是不能穿过去的东西，它就是能够阻碍，它就是能够不能穿过去的东西。众生的分别习气它比较稳固， 执着很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把这些东西呢执着为啊，就是不能穿过去，是这样。但是呢，就其实他的本性啊，这些桌子啊、墙壁啊、石岩石啊等等，他们的本性其实是无知性，是空性的。那么，甚至他证悟了这个有思法的空性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东西不能够穿越，它是自爱的本性，这个法相啊，在这个证悟空性的成就者面前，其实并不成立。他已经了悟他的本性的时候，这个世俗的这些所谓的法相，他的面前就不成立了。所以说呢，他就可以视现有思为无实。他就说，你说这个岩石是坚固的，他就能够在这个岩石里面穿来穿去。啊，岩石怎么可能穿来穿去呢？墙壁怎么穿来穿去呢？是吧？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可以把有实变成无实。啊，米拉兹巴尊者和一个法相师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了。那么就是说，他辩论这个岩石是什么法？他岩石是有实法，是自爱法。那说既然岩石是自爱法，那你看，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米拉兹巴尊者就从岩石里面穿来穿去，是这样的。那他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他你认为的，就是说这个岩石的有实法的这个自爱法，他实有的自性，其实对他来讲，正悟者来讲，他并不存在。或者有很多时候，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坚硬的岩石，很多地方啊，寺院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岩石上面呢，就神山里面很多这些成就者，有的时候是他的这个用手啊，就是说是这个印的这个手印，用脚踩的脚印，有的时候呢，用手指在石头上写的这些心咒、咒语啊等等。那么就是说，如果他真正的有实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些。但是他已经证悟了这个有实法是空性的，所以他就可以把有实变为无实。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有实变无实，只不过是针对我们这些凡夫人所谓的变，在他面前这个东西都不存在的啊，他没有一个有实和无实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实有的概念，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有实，哎，它变成了无实的。你看他以前是自爱的，现在突然没有自爱了，他不就是有实变无实了吗？所以在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是有实变无实，但他面前就是空性的，那就是这个永远不变的本性。所以说他这个已经现证了这个自性安住在这个性当中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实变无实，众生大惊小怪。但是呢，对于证悟者来讲，他就很正常。一切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虚幻的，本来就是虚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月真菩萨的传记当中，其实曾经也已经提到过嘛，月真菩萨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他把这个手呢从这个柱子这儿中间换来换去，就好像在空中这样，这个就说是自由一样，他就这个柱子没办法阻挡他的手，而且他可以在画的这个奶牛的像上面挤牛奶啊，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证悟了一种完完全全证悟了这样一切无实有的缘故呢，这一切呢都变得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了。真正来讲，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的。那么就是因为他一切都是这个因缘法，他已经如果证悟了空性，他完全可以左右，可以改变这样因缘，是这样。所以说呢，有实可以变为无实，然后无实变为有实啊，无实变为有实。然后米拉兹巴尊者和这个法相是辩论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虚空是什么法相？那法相是说虚空是。是这个无爱法的法相，是无实法，是无爱法。然后米拉兹巴尊者就安住在某种禅定当中，就把这个法相师的这种周围的这个虚空啊，就变成了这个有爱法了，变成有实法了，就是没办法动弹的，是这样的。他就说，你说虚空是这样一种这个是无爱法，那么你现在可以动啊？他说他现在动不了了，所以说现在他就可以把这个无实本来是无实的这种无爱的状态，他可以通过他的证悟变为有实等等这些方面，在这个米拉兹巴尊者的这些诗歌集当中都有记载的。火不能焚呢，下面这个讲这个。然后呢例如米拉兹巴尊者在尼泊尔的尼祥嘎达雅山洞中禁语而住，当时来了许多猎人，他们问你是人还是鬼，尊者一言不发，一直端坐着凝视虚空。那么尊者在尼泊尔，因为这个尊者修行的地方是这个定日那一带，就是说那边嘛，就是靠近尼泊尔边境，有的时候在定日这边修，有的时候在尼泊尔那边修，是这样的。所以像在呢，在尼泊尔的这个一个山洞叫做尼祥嘎达雅山洞当中修这样一种禁语而修行的时候，当时来了很多猎人，他们就看到米拉巴尊者一直这样一种这个好像显现上面传记当中说米拉兹巴尊者就饮食很差嘛，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吃的，就吃这个荨麻，所以荨麻的话身上就长很多绿毛，所以说一般的人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知道情况的人呢，他就会就说怀疑，所以说问米拉兹巴尊者呢，你是人还是鬼。尊者呢就不说话，因为他正在就禁语而住，正在修法，他所以说没说什么话，一直端坐着凝视虚空，在安住他的心性。于是乎，这些猎人开始向尊者放射大量的毒箭，然而都没有能够射中。然后呢，就是说他们这些猎人呢，就说是没有修过佛法，也不懂得尊重这些修行者，是这样的，业力上很深重的表现，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看到尊者不理他，他们就开始，反正他们打猎嘛，就是手上有很多毒箭，他们就一起。 啊，就是向尊者射大量的毒箭，但是呢就是没有射中啊，没有射中，是这样。这个政府的这些功德就是这样。但大藏寺的传记当这个讲经上也提到过，在这个藏密佛教史当中也有一个罗婆师啊，这样的普鲁士嘛，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他也是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安住在这个他自己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很多这些外面的损害也害不了他，是这样的。当年好像就是他在这个他住的地方也有很多外道的空心魔，他有空心魔，有内道空心魔，外道空心魔。当时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不注意的时候呢，就接受了一些外道空心魔的宣化，实际上他就是外道空心魔给他献宣化，他就接受了花曼嘛，他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呢，回去之后，内道的空心魔告诉他，他说你今天不该接受外道空心魔的花，如果你接受了外道空心魔的话，那你生命有危险，你会跟着他们走，是这样的，生命危险，就给他警告。他回去之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禅房去打坐。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开始那些外道的空心魔就在虚空当中，降下很多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岩石。很大的岩石从空中降下来，要把它砸死，是这样的。那么他自己就安住在一种升起次第的境界上，观想这个护轮，安住在这个升起次第观护轮。观护轮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观想，他的成就很圆满，他的修法也很高。他观护轮的时候，那些岩石砸到护轮上面就弹飞了，找个根本就一点踪迹都找不到了，就是根本没办法伤害他。他当时就想呢，升起次第的力量这么大，那么我安住在圆满次第的话，可能力量会更大。所以他就开始安住在一切圆满，一切都是这样一种法界圆满的一种圆满次第当中。那么安住圆满次第的时候呢，这些石头啊，它没有被弹飞。然后在石头降下来的时候呢，因为安住在圆满次第当中的缘故，所以石头呢就悬在虚空当中，没办法降下来，全部停在虚空当中，是这样的。所以据说呢，就是说那个写传记的时候，据说现在有些石头还是这样子在停留在空中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样一种证悟吧，就是说这些石头也没办法伤害他们。他们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就说这些外在的一些东西就没办法对他们做伤害。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说出地菩萨入定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不用去这个做这些操心。他们如果能够安住那么深的这个根本慧定，那么外在的这些东西是没办法对他们做伤害的，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米拉兹巴尊者呢也是一样，这些人对他射大量的毒箭，因为当时安住在自己的境界当中的缘故呢，没办法射中。就像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这个金刚座下示现成佛的时候，这么多的魔君啊，就是说无量的毒箭射向这个佛陀，佛陀安住在四无量心当中，所有的这些箭都变成了鲜花，都变成了鲜花纷纷的飘落，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们向尊者射毒箭都没能够射中。接着他们又将尊者拖到水中，丢下深渊，可是尊者却纵身向上，依然返回到原地安坐。那么他们看射箭射不到的话，就把尊者呢又丢到水当中。然后丢到水中之后呢，尊者又返回到这个原地，又把尊者丢到山崖当中，尊者又返回了原地。最后猎人们在尊者的身上堆积木材点火，火却怎样也烧不起来。那么最后他们想这个点火把尊者烧死，但是就不管怎么样的这个火都烧不起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些尊者们政府者他们要显示他们的这个政府功德的话，没有一个友情能够奈何得了他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政府者的一种这个功德力量啊，有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上师们嘛，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护士组以前法王基宝在世的时候也是有藏族的护士组、汉族的护士组，像这样的。其实呢，真正的这个护士组呢，主要是圆满我们自己的质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晚上在值夜在这个值夜班，然后在保护上师们的安全。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政务者们、大成就者们，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政务都已经不得了了。就自己保护不了自己的情况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很多这些这个护法神也实在就是说是影子像跟着的然后在我们在外面就是象征性的走一走，然后像走一走了拿着棍子来走一走好像看一下墙壁上面趴着人那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呀。但是就是这样去做的话，就可能我们可以圆满一些质量，潜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障碍。那你说是不是真正是法王上师们需要我们去保护这个倒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些传记我们就知道这些真实的证悟者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内证的功德，一旦现证的，一旦现前的，他的功德不得了。所以我们如果通过修法现证的这种功德也是一样的，这样的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米拉班尊者他去实现了这么样一种圆满殊胜的功德。 尽管曾经出示这样的大成就者委实不法其数，但最终他们都显示了无常的本性，现在仅有传记留存而已。那么这下面前面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佛陀啊，这些他们的这些丰功伟绩啊，他们的一种殊胜的证悟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讲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啊，要讲的主要还是说要修无常。所以说，曾经尽管曾经出现了这么多的成就者，咱们这一篇纸当中所讲的这是很少很少的。如果我们就把这些藏密佛教史翻出来看，还有一些宁玛派的源流啊，藏密佛教史啊，还有清史啊，红史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历史啊，汉地的这些啊、这些传灯录啊，很多很多这些高僧传翻出来的时候，哇，这些成就者们呢，就是说记载了这么多，没记载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多。这么多的成就者都出世了，但最终呢还是显示了无常的本性，现在仅有传记留存而已。他们都无一例外的都实现了一种无常的本性，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在这个讲记当中也讲了很多汉地的高僧大德们的这些这个事迹，他们实现无常的经过啊、等等等等。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都对我们有某种启发。那么这么多成就者，他们其实是自在的，他们的生死是自在的。但是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要以这个上师的身份啊，就说是留存的世间，他一定有必要性。就是说他的弟子，他有所化的弟子，而且他弟子呢能够听他的调化，他留在世间当中这个因缘就聚合了嘛。那么如果就是说他所度化的弟子已经度化圆满了，或者就是说虽然不圆满，但是弟子并不配合他调化的话，有的时候他显现上他就会生病，然后就去世就圆寂了，是这样。这样情况也有。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他们自己内心是自在的，完全是自在。但是呢，他必定是为了利益众生，在我们面前视线的一个化身，关待我们的因素是很明显的，很强烈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念很强大，生老病死，或者是我们的分别很强，所以在我们面前视线的这个善知识呢，它也会是有要遵循这个规律。它虽然是有这样一种自在，但是呢它必定是说它这一期啊，这一期就是度化众生，它一定是和它有缘的这些弟子的根基在这一期成熟了啊，他就显现成他们的上师，然后呢，就是说是啊，这些人听他的名号之后呢，就自然升起信心，在他跟前来学习佛法啊，他自己的事业圆满，他就会入灭啊，才从其他地方再世间又化身，继续的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都会实现无常的本性啊。前面讲佛陀实现无常的一种必要性，他也是为了让这些懈怠懒惰的人呢，让他们精进起来。所以说这些高僧大德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为了让这后面的人都知道这一切虽然是证悟的人，但是呢他们也是这个什么要进入到无常的本性当中，要显示无常。所以说现在呢仅有传记留存，有些大德根本没有传记，是这样的。我们这些人以往昔恶业为因，被恶缘之风所吹，由恶劣习气相连，心相续依靠四大假合的不净肉身，无法确定这一虚假的身体于何时何地毁灭。因此从现在起，三门应当策立行善修福，一边这样观想，一边修行。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这样想呢，因为我们前面观察到的思维的殊胜正是无常的一种情况，然后就把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情况联合起来，连接起来进行观修。那么我们这些人呢，也没有，我们没有证悟，不像这些成就者已经他们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种子习气啊等等都已经消尽了，在世间当中纯粹是游戏度化游戏人间度化众生而已。那么我们现在就不是这样的，我们纯粹是以前的恶业为因啊，我们就说以前造了恶业，一个恶业为因，被恶缘的风所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缘呢是恶缘的风所吹，有恶劣的习气相连，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不好的轮回的习气。心相续呢，依靠四大假合的不净肉身。现在我们的心识啊，它是依靠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假合的这个不净的肉身。一方面它是假合的，它就是没办法恒常，用了因缘法；一方面它是不净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业呢不是清净的业，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呢也不会显现一个清净的身体。虽然就是说天天打扮呢，穿着好看的衣服呢，给人们一种清净的干净的假象，但真正你走进去分析的时候呢，从表皮到里面没有一个干净的。非常非常肮脏的一种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肉身呢，无法确定这个虚假的身体与何时何地毁灭。死是一定要死的，因为这些高僧大德殊胜正是他们都要无常了，那么死是确定。但是呢，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身体毁灭呢？我们就不像圣者们一样了，圣者他们是关待众生的这个必要性，他们实际上是有自主的，他 他们是有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本性的，但我们就没有办法自主啊。虽然每个众生都想长命百岁，而且长命百岁而永远年轻，沙耶班子达也讲了嘛，就说是众生一方面讲的话想长寿，想长寿呢又想年轻，这个就是一种矛盾啊。你要想年轻就没办法长寿，是吧？长寿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七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这个叫长寿。一方面想长寿，一方面呢也不想衰老。那你说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矛盾的一种这个想法，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年轻就长寿不了，然后如果你想长寿就肯定没办法年轻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也是这样的，虽然每个众生他都想啊，就是说是长命百岁啊，都想永远年轻，但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前面讲的这些因缘还有这些业联系的，这些都是不清净的，都不清净。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一定要死，而且什么时候死确实没办法确定的。所以说呢，既然没办法确定呢，从现在开始，生与义三门就应当彻力的行善修福，认认真真把我们用我们的身体、语言和心安住在善法上面。我们的身体呢，可以经常性的去听法呀、顶礼啊、转扰啊，啊，还有就做这些福德放生啊等等福德。语言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去这个念咒、念佛或念经，或者说是这个给别人讲这样有益的教言。然后意呢，心呢就安住在慈悲心啊、菩提心啊、空心啊等等这样一种心当中。那么这样的话才是有意义的。一边这样观想，一边修行，一边按照前面的一种引导去观想啊，这圣者他们也会啊，他们也会入灭，那么我呢一定会死亡的，那我一定是会死亡。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们的死亡和我死亡不一样，他们的死亡就是属于已经功德圆满之后呢，换一个很自在的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身体而已，那么我现在就不是，我死了之后很有可能就依靠以前的恶业多恶去了，我就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余地。所以说如果想要让自己可以选择，那么就要不然就修成像他们那样，虽然视线上在这个无常，但是其实内心是自在的啊。这个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我要修到一种把握，可以让我自己有一种自主，我死了之后我都要极乐世界去，我死了之后下一次我就一定可以继续的转个人生修持殊胜教法。那么要得到这种把握也来自于修行，如果不修行这种把握是没办法得到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一边这样观想一边这样去修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苏伦的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呢瓦隆车拜这笔做你做了做了修。